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耶利米书17:15，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这话应验吧。这句话简单，但是很伤痛啊。也很大的压力，因为先知照生命记，十几章有讲到说，一个先知是真先知或假先知，就看话有没有应验。那么，但其实圣经，写的比这还要复杂一点，是不是真先知或假先知，就看他话有没有应验。问题是，什么叫做应验了？就像耶稣是弥赛亚，应验了上帝的话。我们在福音书也常看，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怎么样怎么样。可犹太人不觉得那叫应验呢？就是这话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我做先知，我说啊，神今年会大大祝福你，这句话怎么应验？生病了，这其实是种化妆的祝福，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想的太简单了。神先知讲的话应验了，就是真先知，那个没有错，因为圣经这样讲。但是什么叫应验很难说。就是我再讲弥赛亚的例子，弥赛亚的预言对犹太人来讲，那个应验就是像大卫一样，把敌人都打败了。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表示他根本没有应验圣经上的话嘛，他是个假先知，是个骗子。那我们不要讲那么远，包括我们现在的和耶利米的，我们说你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这话必定应验，但是不保证我们一天到晚都嘻嘻哈哈的嘛。我们还是相信神的话，只是那个应验，哎，我们要根据耶稣的耶稣所显示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当时耶利米那个时候，就耶利米讲的跟别人都不一样。各位，我也希望我们小心一点，我们不要有那种愤世嫉俗的心理，好像我不被重用啊，我不被看重啊，没人理我啊，然后就有一种先知情节。先知情节就是把别人都看成假先知，我是真的，然后都是你要灭亡了。那耶利米没有这种心，因为他是真先知。但耶利米的确也有很多的情绪上的难过，因为他专门讲一些人家不喜欢听的话。那他专门讲以色列是一定要亡，除了投降以外没有别的路，那一定要亡啊。那个其他先知就说，啊，你这个话应验吧。就是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小心一点。我觉得其实要安全讲也很容易，我们都讲一切的话应验在耶稣身上。那么这不是说上帝的话跟我们现实没有关系，只是我们再一次说，现实不是绝对的真实，上帝的话才是绝对的真实啊。好，耶和华话在哪里，我们就再一次回到现在嘛。那不信主的人常常会问这个话，或者是信心小的人，神在哪里嘛？我们的会友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啊，神那些祝福的话在哪里？那么另外，我们如果不喜欢一些人，那些是罪人，那些是不义的人，那么神会刑罚不义的人，这些话又实现在哪里？怎么都没有实现。好，那么就别人给耶利米很多这些压力，让人家都怀疑他是不是真先知，那也怀疑他的话。那耶利米就有自己的一个答复了。我觉得这15-16这些啊，也是我很羡慕，就是耶利米在讲道，耶利米在叙述他的心情，但是这些讲道也好，叙述心情、叙述历史的时候，都常常是跟祷告结合在一起的，就他随时在跟上帝祷告、跟上帝交通。这个十五节也是他们，这是对上帝说的，他们这样跟我讲，就是他不是在写日记，可能是也写日记吧，但是他是跟上帝讲。然后下面的坦白也是跟上帝讲，16，至于我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我并没有离弃，我们并没有急忙离弃。 这急忙离弃不是说耶利米就缓慢离弃，就是他根本没有离弃。虽然就我们还是说，哎呦，耶利米做这先知做得真辛苦，就他是特别的孤单。先知常常是孤单的，但是不一定就是在那个时候，而且他讲的又是这么不中听的话，我没有离弃，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没有离弃，不管人家说你讲的预言通通落空了，我没有离弃你给我这个工作。也没有想到那灾殃的日子，这话就比较不好解释了。什么叫没有想到那灾殃的日子？我不知道耶利米是不是在讲他预言的以色列人如果不听话就会有灾殃的日子，他没有想到这个日子，这什么意思呢？如果我这样解释是对的，就是耶利米没有想到他所预言的灾殃那个日子要快快的来，如果我这样解释是对的话，我觉得耶利米就是很有爱心的，就是他的预言是以色列如果不听上帝的话灾殃就会来，但是他不去想这个日子，也就是他不像约拿一样天天想到那个灾就降在尼尼微城人的身上。他虽然预言是以色列如果不听话要受害，但他不会希望这个事，也不会常常想这些事。各位，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应该常常想的是，哎呀，他如果信了主多好。我们比较不应该去想，啊，他还不信耶稣，最好明天病情重一点，或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如果除非我们这样想，是希望他能悔改了。就总之，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得失，那个这样影响我们，这是人最难避免，就是自己的得失嘛。你受到别人的羞辱，你当然希望你能平反，也希望羞辱你能被羞辱。但是耶利米不想到那个日子，就是我们是不是甚至希望，应该希望我最讨厌的人能够悔改而不要受到处罚？就是我再一次说，约拿和浪子的哥哥都没有这种想法，就是你就给我死得很惨，我看了就很高兴。我是这样来解释，我没有想到那日子。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就耶利米这句告白是很痛苦的。我继续做我的工作，做我工作就是讲那些不中听的话，你们要完蛋了。然后我的心呢，却不希望你们完蛋。我很喜欢耶利米这个态度啊，就是我觉得他实在是很大方，我没有这样的心，求主怜悯。这是你知道的，这也是在耶利米书或圣经里面有一些先知会讲的话。就我羡慕，就是这个耶利米跟上帝好近，主啊，你都知道，就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在他心里，在他周围，以至于众叛亲离，或者是连他自己对自己都不放心的时候，哎呀，你都知道，主啊，你知道，你知道，不是只有知道，你知道你会秉公处理，你会秉恩处理，你会秉情处理，你会恰当来处理。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就是说我有没有讲错，你都知道。我有没有乱讲，你都知道。当然，这句话其实还有一个意思：我是不是口说心也合？我心里你更知道。那我也不知道，我口中所说的言语是不是也是包括祷告？那如果我们在祷告的时上虚伪的话，那也是，这我们都可能有了。就是祷告也只是一个样子，那就是对上帝虚伪，那就更不好了哈。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这个灾祸也许就不是以色列人灾祸，而是耶利米会碰到灾祸。不要让我惊恐。那我也觉得这句话我很喜欢了，因为我是容易受惊、容易害怕的人。不要让我惊恐。啊，这个话十七节，我们可能可以在许许多多的诗篇里面看得到啊。大卫的惊恐是我们的避难所。那避难所，我也在想到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其实是一个我们不太喜欢听到的话，因为如果他是我们避难所，就表示我们一定有灾难嘛。我们希望不要有避难所，就像我们希望，我们并不希望犯人都关在监狱里，我们希望根本没有监狱，没有人犯罪。但是罪恶的世界，我们就不能不有这样的祷告了。第十八节，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却不要使我蒙羞；使他们惊惶，却不要使我惊惶。使灾祸的日子临到他们，以加倍的毁坏他们。好，这个话呢， 也许我们基督徒又不大喜欢听了，就这好像违反耶稣的教训啊，爱仇敌啊，这些不要说基督徒了，连一般人可能都不会有这么多的强烈的报复心态。我们刚才说耶利米没有报复心态啊，这个话当然是表达出耶利米的伤痛，但是我还是觉得他没有报复的心态，但是他也许跟我们一样有一种常常也在挣扎嘛。有的时候我们真是气死了，那有的时候我们又知道哎，不要这样想。那这个话如果纯粹是表达耶利米的心态的话，那很容易理解，就有的时候在被那个仇敌无理逼迫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如果这个我们在想上帝如果也允许这样的话，上帝是不是也要我们知道一件事呢？也许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这样的祷告不是为了私怨而是为了公理的话，我想也许应该是可以的祷告，就是我们希望恶人受到惩治，甚至受到加倍的惩治，使恶人和其他会学习会效法的人受到警惕，那么这对恶人对其他的人也都是一件好事情。就是圣经里面这一类的强烈报复的这些字句哈，其实耶稣也讲过，保罗也讲过，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不会说上帝没有公义的心，那么这一点我们在知道上帝的慈爱和赦免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上帝的公义。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也不必为自己希望看到上帝的公义一定就自责，好像我没有爱心。我们希望我们是有爱心的，但是在罪恶的世界，我们总是希望人悔改，但是有的时候罪恶世界里要人悔改总需要有这些比较强烈的报复，人才会警惕到。好，从19节到27节哈，我比较简单讲过去，我们中文就说以安息日为圣日哈。就在其实整个新约旧约里面，犹太人都常有一个用以一概全的一个方式，不是错，就是这圣灵默示，就是以有没有守安息日来做一切的一个一切道德灵性的一个代表。这个理由呢，有非常可能就是安息日这条诫命呢，是把从对神的诫命转移到对人或人到神的诫命的前四诫嘛，啊，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些都是对神的。后面六诫不可杀人、不可奸淫，都是对人的。那中间那个转力点呢，就是第四条诫命了，就是安息日，是非常长，因为安息日是既是在神面前守的，表示对神的信心，也是在人面前守的，表示我的平安以及我乐意给人平安。各位，安息日啊，真的我们想到是一个重担就不对了哈。安息日就是要你安息，不但要你安息，生命记、出埃及记那些都讲，安息日是上帝要你安息，也希望你什么工都不做，而且你家里的仆人、牛羊，甚至后来这个观念到安息年的时候，连土地、植物都有安息。就是安息日是一个命令没有错，但是安息日也是一个恩典，恩典就是我要让你好好睡觉好好休息嘛。就也许这条诫命这么常常被新旧约和犹太人引，那个重点就是这条诫命不像不可杀人，或者不像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好像都还有针对某一个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当然是针对神，当然也是间接的针对我们不要有偶像。那不可杀人当然是针对人了，而安息日我想是对自己、对神、对人、对物都可以涵盖进去的。我们因为认识这位全能的神、慈爱神，我们就有安息。我们因为领受这样的恩典，知道这是多么美好的，我们也希望我们周围的人有安息。所以安息日是可以被包括希伯来书形容成上帝整个救恩的，或者整个律法的，是涵盖性非常广的一个要求或者一个福音哈。那这里也提了一下，在五经里有，在这里有。那么我们当然也知道，犹太人的曲解到最后，不知道安息是一个恩典和上帝给你的律法，就变成一个自义的工具哈，就不好了。那这里 是犹太人历史中他们没有守安息被责备被提醒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在守安息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能够记得上帝丰富的恩典，以及不要把这个恩典变成一个律法主义了，也是律法，但是不是律法主义，就是也是我们该行的，但是不是以此得到安息，而是领受上帝给我们祝福。十九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站在平民的门口，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我忘记了，各位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总共有几个城门啊？我们台北啊，以前的故都北平啊，都有一些城门哈、啊。我们现在还有什么景福门呢、啊？还有几个留了几个门哈、啊？我想一个城如果大的话，一定有好几个，绝不止东西南北四个门了。耶路撒冷有好几个，那这里呢，因为这些地方都是交通要道，所以重要的讯息就在这些地方叙述哈、啊。你在这些地方讲。是二十节，对他们说：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凡从这些门进入的，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和华的耶路撒冷各城各门，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担担子出去，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应着景象不受教训。耶和华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各门，只以安息日为圣日，在那日什么工无论何工都不做，那时就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他们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的各门，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也必有人从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从便雅悯高原山地并南地而来，都带着燔祭、平安祭、素祭、乳香并感谢祭到耶和华殿里。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啊，那个重点安息的经义我刚刚讲了哈，这里应用的呢，其实你在尼希米记好像以斯拉记也都有看到类似的情形。就我如果我们没有想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我们领受这个恩典应该有的那个表现的话，就是狭义的来讲，这里只有说就是安息的时候不要做什么工了。各位，人总希望方便嘛，对，我们现在尤其是有点被宠坏了，一是国定假日常常会问，哎，今天那个医院有没有开门呢？今天什么有没有开门？所以会做生意的店，像 Seven Eleven， 就是全天24小时，我不睡觉，我来伺候你。全年365天，我年都不过，我来伺候你。哇，这我们客人最爽，我觉得这样最好，这种服务最好。那么，这个我没有说不好了，就是如果有这些服务，当然很好了。那在当时也是，如果勤快的，我们弟兄从西班牙来也知道。这华商能够把别人打败，就是我的店，百元店就天天开，比人早开门，比人晚关门，服务多，所以钱也赚得多。那这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以色列人很多人就是，各位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小贩啊或者人啊，就是出入啊，把货物带进带出，这样买卖可以赚钱吗？那我们通常很严格的就马上就会想到说安息日就不要工作，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些见证，就是我安息日不开店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神祝福我，这都很好了。但是有的时候这我觉得也不能很死板，有的时候如果你安息日不开店啊，这是好的，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但有的时候你上班的地方信心是要工作的，那我想我们也不必那么严厉的叫人家把安息日变成一个重担而不是安息了。就是我希望我这个尺度不是太宽也不是太严，而是合圣经。但这里就是主要是赚钱了，甚至如果讲的方便也是服务嘛，我安息日还有这些东西，那这可能引诱真是非常大了。就是因为你越禁止安息日做工或者买卖，那个在那一天来卖的人一定更奇货可居嘛，只有你这一家嘛，所以大家就更想来做。那这个背景是这样，我们能了解。不过我们需要认识，就是说神要我们，这不管在什么情形之下，我们能够相信他会给我们平安，给我们祝福，甚至包括利益。 如果这样做，神会让耶路撒冷丰富，让我们也丰富。各位，我们难免就想到，就是我们跟神就是这种交易的关系了啊！我这样做了，你一定要给我很多祝福。这个在我们成长过程中难以避免。不过我们总希望越来越多就没有这些，我们就是很乐意知道主已经给我安息，我也乐意给别人安息啊。于是我们就真是安居乐业的一个地方啊。好，我想我们今天讲这个，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主帮助你的儿女能更认识也经验你给我们的辛劳的工作，不管是我们的工作让我们非常的觉得有创意很喜悦，或者有的时候工作是辛苦的无聊的，我们都求主让我们信靠顺服你。当你给我们休息的时候，不管我们是精神肉体不大能够休息或者是什么因素，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安息。主啊，也让我们能够给其他的人有安息，不叫别人紧张惊慌或惧怕，也能够彼此的勉励，让我们也勤快努力。主帮助我们是生活有力的，也帮助我们是有平安的。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